主后2001年，多伦多华语10个月追求，信息主题，进入保罗书信的丰富，第9篇。
那现在我们回来，我们必须要讲今天早上的信息。第一篇我们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今天早晨呢不能给你们讲，我念一下就可以啊。使徒保罗书信和使徒保罗是不可分的，这是第一篇啊。第一个点，使徒保罗书信说到这个人，见证是启示，他所装备的真理，然后怎样呢？他在这些东西里呀有的经历，所以他这个人是有启示的、有装备的、有经历的。这个经历叫他对神呢，非常的有把握。我愿意和弟兄们讲啊，这不是件小事。你服侍主，服侍到后来，越到后来，你会发觉啊，就像尼顿所讲的，忠心的人呢，日渐消失，越来忠心的人越少的，搞政治的，搞这个维持局面的人越来越多，能够真正活在神圣托付里的，会越来越受限制的。那这样到这个时候，就完全看了你对于神的认识。认定、确认和把握到底高不高？你对神所有的确认和把握有，那没有什么你害怕的嘛，因为你服侍的是主嘛。你对神，这是第四点啊，你对神缺少确认和把握，你跟随主会，到后来你不知不觉你要随波逐流的。然后第四个，见证是他所具有那借助启示真理经历，让神圣属性在他身上构成而活出的人性美德。第六点啊，也见证出他根据在启示真理神圣属性构成里而有的托付负担。这个托付和负担呢是两个，托付是使命，我从主那里得着一个托付；负担是在使令里、使命的里面，在这个神圣的使命里所生发出来的行动。我是一个托付的人，这个托付是连于我的意向。我是一个有负担的人，负担。
活出神圣属性所显出的最高美德。
Amen。Amen。Amen。Amen。Amen。Amen。Amen。Amen。Amen。Amen。这个，请你啊，这个希伯来书那个逗句点有问题啊。第二行，在他的经历、在心里、在不同时代中的工作，那个后面应该是个句点或者 colon，或者 semicolon 是吧？就两个点。然后在下面，在启示出。这个也启示出是下面一段，就是两个，一个是说到他就是整个的三一神，一个又说到他是一个神人，能不能清楚？我现在告诉你啊，你不要小看呐、啊、这一篇，这一篇可是啊花了我很多的心血，但是很可惜啊，就是我写的时候啊写得非常快，换句话说我并没有啊去研读过到底这些法表应该什么法表。我抓住那个灵感呢，我就写了，大概一天的时间呢，写了一段的时间，不是一天，就两三个小时，写了4篇纲要，所以就写得很粗糙。但无论如何，你注意啊，前面我们说到，你要跟随主，你要认识保罗这个人，在保罗这个人身上，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点？你注意，我在这里很强调的，和弟兄们。提起啊，提起来，他必须，他这个人呢是啊，蛮有启示的，然后这样呢，蛮有真理的，然后呢，蛮有经历的，这三个东西啊，每一个跟随主的人，若是有欠缺，都没有办法走得好。跟随主是一个启示的事，跟随主是一个真理的事，跟随主也是一个经历的事。而这三个到后来呀，就叫他产生，叫他对神呢、啊、有一种说不出的认定。我对主有把握，我对主所做的有把握，我对主所说的有把握。我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超越，这个超越啊， 就是属灵的表征。这个人属灵不属灵，就看呢这个人有没有在神圣属性构成里而产生那种的超越。一个超越的人就是一个属灵的人，能不能清楚？那么然后怎样呢？这位你所得着这个认定的神呢，就不断在你身上构成啊，就成为你的属性。这个属性的活出啊，就叫做人性美德的活出。这个活出怎样呢？就叫你成为一个有托付的人，有负担的人。他活出他知道他干什么。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啊，我有讲你们姊妹小姊妹啊，不太好意思啊，不讲你吧，你是很可爱小姊妹啊，我讲你们姊妹们吧，你们姊妹们呢、啊、托付不多，感觉很多，懂不懂的意思？他跟随主是个托付的问题，因为托付就产生负担。我们的难处呢，我们的托付不多，我们的感觉很多，看这个不对，看那个不对，看这个不该，看那个不该。我告诉你啊，看人不对是一件事啊，叫人对又是一件事啊。比如以前这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眷村长大，我就信就是今天坐在这儿也有不少人是在眷村长大。眷村呢是那是我就说这个人成长最可怜的地方。怎么样的？这眷村的一个特点啊，我看你的儿子找麻烦，你看我的儿子找麻烦，我看他不好，那个某某的小孩真不好，那个人也看某某小孩真不好。但是谁对那个孩子有托付呢？只有他的父母。所以这个父母看自己的儿女把他养好养大，看别人让你该死该打。你注意啊，在教会生活里啊，千万不要说长道短。小姊妹啊，这话对你不公平的，好像你在说长道短，我没有听说啊。但是你不是年幼吗？阿门不阿门呢？阿门啊。年幼的姊妹啊，大概到这一来一看，哎呀，你们信耶稣的还是这样啊，本来就是这样吗？哪一个小孩长大不古怪的？完全看这个父亲嘛，父亲有托付了他就长得好了。保罗呀，他不讲是非，保罗没有什么，连保罗来责备哥林多人的那个原则，第一个他说的很清楚，克莱士家的人告诉我，这个我们中间今天没有这个 virtue， 如果我们今天如果有这个 virtue， 很多难处都没有，不愿意告诉人谁说的。不要以为这个别人难讲啊，我也难讲啊。有一天一个弟兄告诉我说，朱弟兄，你告诉我，这是我直接跟他配搭人讲说，你们这个配搭中一个弟兄到外面说了很多是是非非的坏话。那个弟兄就讲，朱弟兄，我们一同来谈好吧。我说很好啊，一来他就来，我们就请他来。那是少数一个负责弟兄的聚会，很少数，四五位一同，通常来看到底主恢复怎样，我们彼此应该怎样，就把这个弟兄也请来。那他这个弟兄呢，就把保护他的请来，很生气啊，很生气啊，啊，你朱弟兄讲，到底我们说了你什么坏话？哎呀，我那就讲克莱斯家的人，是不是叫克莱斯？格莱斯，格莱斯 ，Chloe 啊。格莱斯家的人说，我知道谁讲，我知道他对谁讲。我就有一个感觉，哎，这讲了以后啊，这个格莱斯就不好活了，懂不懂的意思啊？格莱斯就不好活了。所以我考虑了很久。但是另外一个弟兄，他帮助他的弟兄很凶啊，一个美国弟兄，你 you have to tell us who。 那我就讲，我说那好了好不好，我就讲你吧，你讲了什么什么话，我说某某人告诉我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距我都很遥远。然后我说你们这样说，你有没有讲这话？没有讲没事嘛，就我冤枉你嘛，又讲就不要再讲嘛，懂不懂？你不要这样来盯着。但是你注意啊，讲话保罗的原则一定要说格莱斯的。格莱斯是个姊妹，所以姊妹通风报讯的技术是很高的。但是这次他这个通风报讯报对了，告诉保罗，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说格莱斯家的人，这个姊妹告诉我，你们的中间有纷争。我们说了很多闲话，我告诉你，已经把人都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三颗钉子，三十八颗钉子，可以争都定了。这个人死了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因为我们中间一直没有这个格莱斯。 那另外一面呢，保罗一碰见，哎呀，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样了，保罗没马上讲嘛，你看默默的孩子没长好，没孩子，只有那个属于保罗的还勉强可以算。什么叫做属于彼得？什么叫亚伯罗？亚伯罗是我学生的学生，不是我的学生是什么人呢？哎，这我的学生是百居拉，那个姊妹能干的，所以也不一定都是丈姊妹，姊妹听丈夫，有时候丈夫也得听姊妹，起码雅居拉就要听百居拉，百居拉，对不对？百居拉、雅居拉教亚波罗的，小波罗头一个，我的徒孙，你怎么这个主事也不认认徒孙的？但是他不是啊，他感觉什么？这是一个托付。我这个托付来了，有这个使命感了，所以这样的，我立刻就要写封信给哥林多人。哎呀，那个话沉重，这是保罗自己的话嘛？那个话又沉重又厉害，能不能清楚？该流泪的时候他流泪，该责备的时候他责备，该祷告的时候他祷告，该吩咐真理的时候他吩咐真理，而且他整个的对他们这个责备啊，是在就鼓励的里面。我感谢神。因为你们呢，口才、知识都全备，而且已经出了名了，没有不及别人的。你们真是一般有恩赐的教会，这个不是讽刺的话，这是真心话呀。为什么？因为保罗来看见一个教会的时候，他是产生托付的。我有了启示了，有没有？有。有了真理了，有没有？有。有了经历了，有没有？有。一定要把我带到神和神的属性里。启示不能连于留在启示里，真理不能留在真理里，这个什么呢？这个经历不能留在经历里，启示、真理和经历一定要把我带到神和神的属性里，在这个神圣的属性里，叫我这个人活的时候啊，就能在人性里来与神一致，就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成为我的托付了，是根据这一个他来写这些书信。当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你注意啊，他是非常的非常的美的。一共多少呢？他一共写了14封啊。从哪里开始呢？从罗马书开始。结束在哪里呢？结束在希伯来书，是不是？罗马书，或者说我最好这样说吧，结束在腓利门和希伯来书，这两卷就做书信的写书信的时间说，腓利门跟哥罗西是同时写的，甚至于哥罗西书是不是阿尼西姆把他带过去了，我们都不敢讲，说不定都是阿尼西姆带过去的，对不对呢？啊，哎，是可能是阿尼西姆带过去，是吧？但是那个保罗就太相信他了，很难说，但应该是阿尼西姆带过去。但是这两卷呢，应该合起来是一个总结，一个总结他这个人，一个总结他的真理，能不能清楚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有三个大的段落。罗马书可以说是总结介绍的介，是不是？这个希伯来书、腓利门是总结结束的结，在中间呢，它有三大段。第一面先说啊，这是不是你所想的？先说啊，你一得救以后啊，你就会碰见各种不同的难处。所以第一面呢，他说这个难处；第二面呢，你不要灰心，难处中啊能够带进你的成长，会叫你健康，所以他就来描述啊这个健康。然后第三个呢，说你就是健康了，你还有一个合适的教会生活，在神的行政里为着神的见证。所以第三个呢，他就说到神的行政，一共呢是啊这个三个大段，认真说是333。三三三，懂不懂？你的难处有三卷书，要为着你的成长有三卷书，叫你有好的行政也有三卷书。但是这样的话，那个铁前后就摆不进来了，所以好像有这么两卷呢，像引号的书。因为认真说，铁前后中心就是一个你们活得健康，等候主耶稣的再来，那个里面的丰富啊，不是啊那么多。不是那么丰富。那现在回来啊，他讲这个罗马书这个总结，他怎么来讲这个总结呢？很特别啊。他一开头讲啊，罗马书是什么呢？罗马书就是啊神的福音。 这个福音是什么呢？这个福音呢，就是论到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你要注意啊，这里这个福音呢，就绝不再是我们所说传福音的福音。这个福音呢，乃是神给人预备一切丰富的这个totality， 怎么说？极大成，神所给人预备一切的丰富的极大成。所以他就说了，这里有一个福音是神的福音，这个神的福音呢是论到他的儿子的。你要摸着这个福音，你一定要看见了神的儿子。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福音了，那么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福音了。但是说到他儿子，他没有说他是救主，没有说他是为我们死，他说是说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按着肉体是怎样，按着灵是怎样。你有没有注意，他这里讲这个福音呢，就跟我们的讲不一样了。我们讲福音是人需要得救了，人是犯罪了，人需要得赦免了，人需要信耶稣。不，他说我讲福音，我告诉你，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论到他的儿子。这是保罗书信的开头，对不对？那你再看保罗书信的总结，神在古时借着众生言者多次多方对我们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对我们说话。你有没有注意啊？开头是儿子，结束是儿子，开头是基督，结束是基督。但是他又不说基督，两个起头啊都是讲神的儿子。那个诀窍在哪儿？今天我们不讲，我今天是给你一个介绍，叫你啊对保罗的书信有一些基本的看见和认识。他说到神的福音，然后就说我在我的他儿子的福音上，这个福音不是神的福音呢，也是神儿子的福音。到后来就说我的福音，这个福音也成为我的福音了。神的福音必须在他的儿子里，他儿子的福音必须成为你的构成。而这个构成呢，就讲得非常奇妙了啊。他三个东西，第一个他就讲，就是介绍给你罗马书，他讲你要经历啊法理的救赎，第二个你要经历啊生机的救恩，是不是？但是啊法理的救赎这个很容易懂，大家都定罪了，主耶稣怎么来了，是吧？叫我们怎样了，得称义了，这是法理的救赎。生机的救恩呢、啊、你就不能懂了，它绝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想的啊。我现在经历生机的救恩了，所以我重生了，然后我就升华了，然后我就变化了。不，他是把它分作两条线的，一条线是你一个人，一条线是召会生活。在个人里有什么呢？有这个圣化，然后怎样呢？有这个德荣，有，对不起，有这个磨成，有圣化，有磨成。好像啊，一个不断被圣化的人，就是不断被磨成的人。在召会生活呢，在召会生活中呢，就有变化，然后就有更新。你注意啊，这个保罗这个次序很特别了。为什么保罗来讲生机的救恩不是像我们的说法？要我们的说法都是道理嘛，感谢主啊，你现在重生了你就要被圣化，你现在圣化了你就要被更新，你现在更新了你就要变化，你现在变化了就要磨成。保罗不是这个次序，保罗的次序说，一个得救的人他的生活有两面，当你经得着了法理的救赎以后，你一定要来经历生机的救恩。生机的救恩有两面，一面是你和主的关系，一面是你和召会的关系。你和主的关系健康了，你就是一个被圣化的人，那然后怎样呢？你就是一个被磨成的人。至终叫你什么呢？叫你得荣，是不是？但是啊，你在圣化的，在你圣化的过程，在你被磨成的过程，你一定要过召会生活。在召会生活里才有变化，才有更新，或者才有更新呢、啊、才有变化。你有没有注意啊，词都在罗马书，次序不是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想的次序你就这么一步步走吧，一步步走吧，认真说这个 step by step 一步步走是不正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懂吗？我被圣化了是相对的，我现在蒙恩五十年了还在被圣化吗？但是我现在的被圣化和我五十年以前的被圣化，或者四十多年前被圣化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相对的，不是没有一个人讲感谢主，我现在已经从圣化里毕业了，我已经长到变化之中了，没有这样的圣徒的，能不能清楚呢？但是你注意啊，他在罗马书在四五六七很厉害讲圣化，到八章呢就讲磨成了，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对吧？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得益处，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是不是这样形象？然后他这个变化呢就到罗马十二章了，弟兄们呐、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呐、你们要将身体献上了，当作一个活祭了，对不对呢？但不要爱这个世界了，只要这样呢心思更新而变化，是在教会生活中的，是借助你的奉献而有的。好了，现在我只是给你这个简介啊，你们注意啊，这个就已经不是我们观念中那种生机生命的成长了。如果你把这一个啊，你把这一个拿来，你要这样领会啊，跟随主的路，这个我是1980年我本立，我相信1980年如何服侍教会里，我讲过这个信息。我说你跟随主啊。跟随主，但是我现在不记得有没有更新，你这一生都是活在更新的里面，对不对的？然后这样呢，从外面看你有变化，从里面看你有圣化，你的圣化就是你的变化，你的圣化加上你的变化就是你的磨成，懂不懂？我这里圣化有多少，我这个画的不好，应该是对等的，我上面这个变化也有多少，我这个圣化和变化的总和就是我的磨成，我的磨成度就是我的德容度，一个东西。这个更最要命是在是更新，你知道这个人呐、这个心思啊是不得了的呀。这个所以保罗才有这话嘛，我把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不对不对不对，顺服顺服圣灵的水流。我把人的心意得回，使他们都顺服，顺服什么？基督。哎呀，你注意啊，你这个人真正的成长完全是心思的问题，所以你注意洗脑啊，人给洗脑洗脑洗到后来心思会变得很古怪，心思一古怪基督就没有了。一个好的心思的更新一定是把你更新到基督里面去的，我越心思更新越看见基督，越是心思更新越摸着基督，越心思更新越得着基督，越心思更新越认识基督，能不能清楚啊？所以这个更新是连于基督的，这个更新呢，我里面有圣化的生命了，然后我经过心思的更新了，我就产生，就是外面看别人看的，别人看是一个变化，我就有了一个程度的变化，所以别人就想，哎呀你变了，神就要说，哎呀你胜了，从神那里看你胜了，从人这里看你变了，懂不懂？你的圣化就是你的变化，圣化有多少变化有多少。有的人说我这个立志改变了，从此以后聚会绝不迟到，偏偏那天就下雨了，所以聚会就迟到了。因为什么？它是一个立志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心思更新的东西，心思更新一定是连于基督，对不对？心思更新是化你的圣化，无论我有多少的圣化，心思没有更新，我这个人呢在主面前价值不高。我听不懂，有人跟我们讲啊，有人讲说，朱弟兄啊，你们地方教会真是狭窄，这个我100%阿门，我也不赞成。哎，你们真是狭窄，你们看那个公会啊，我就常常讲，我说他不是也会讲这个话，你们看这公会啊，爱主的不是很多吗？我看很多人到我们中间都会，他们不是很多人很爱主吗？他们不是很多很属灵吗？他们不是很多很敬虔吗？因为什么呢？他们有很多的圣化，一个人已有主他就会有圣化，但是除非你的心思有更新，这个圣化活不太出那个变化，好像就到一个潮臼里去了，就在那样，就是这样， 懂不懂这意思？爱主不爱主？爱。那有没有成为主的见证？很难呐、啊，懂不懂？很难的、啊。你要注意啊，这里说啊，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你第一个神的福音，就是他儿子的福音，也就成为保罗的福音。这个福音带给我们什么呢？带给我们生机的救恩，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说到生机的救恩，你必须先有法理的救赎，经历了法理的救赎，你这个人呢，里面就需要圣化，外面就需要变化，懂不懂这话？比如说胡弟兄啊，你旁边这个是尤弟兄，姚弟兄，对，姚弟兄，你们两位啊，可能都是一样的圣化，但是因为这个心思更新的程度不同，所显出的变化就不够。原则上怎样呢？你圣化有多少，你变化有多少。那圣化呢，是你和主的事，你自己知道你圣不圣，你自己知道你够不够圣，对，够不够圣，不是个好的发表。你圣不圣，你自己知道。这个神圣生命在你的里面，对你有多少的约束，多少的管辖，多少的供应，叫你多少的成长，你自己知道。弟兄们所看的不是圣化，弟兄们看是变化。有的人到哪儿去，哎呀，我也讲你们姊妹，对不起啊，你们姊妹们意见真多呀。像那个谢成章啊，谢章程啊，谢成章，谢姊妹啊，谢姊妹啊，你真是可爱，真的可爱。我看那小孩儿，这小朋友怎么这么可爱？感谢赞美主啊，谢姊妹啊。你有没有注意啊，像你这样意见不多的人不多哎，他们你们两位没有意见，傻乎乎的。我去二会刷吧，哎呦，但是不讲话，为什么？没有意见。我告诉你，这连这个没有意见也需要变化。但是大多的姊妹呢，都是满了意见。你把我放在这个住，你叫我住在这个房子，你不公平，地下室都是水汽，这个二楼凉风太冷，一楼没有卧房，那只好给你去定做一个铁房子，你关里面，完还有抽干气。这个人，你不要多心啊！如果你坐那有水汽，你也讲过，我不是讲你啊。这个人真麻烦呢、啊，懂吗？我看现在也是主的怜悯嘛，他这个二楼啊，那个新盖的房二楼啊，为什么主会许可一个卧房，一个 efficiency？于是我想，是不是弟兄脑子有问题啊？他不是两个都是卧房，两个都 efficiency， 将来不是减少很多争吵的机会吗？你把我放在 efficiency， 你把他放在卧房。还有人讲，你们住新房子，都是没有变化嘛，都是没有变化，懂吗？因为你没有变化，教会生活中才有各种的难处嘛。你知不知道啊，人的成长很有意思啊，你要经历法理的救赎，你要经历生机的救恩。那么在生机救恩在你个人这一面呢，你是要圣化，要被磨成在教会，但是你生活要在教会生活中呢，你才有更新，也才能变化，你才能实化呀生机救恩在你身上所做的那一切的事。阿们不阿们？这个是总论，认真说啊，这就是啊那个高峰的真理。什么叫高峰的真理？我现在讲给你听啊。有一个神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需要得着很多的复制，所以他我们放在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哎呀，这个画的不好，来来再来重新画过啊，这个画的很丑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么丰富的真理啊。这或者这样说，有一个神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啊？神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些主耶稣基督呢，要复制许多的神人，就把我们这帮人呢，都带到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认真说就是灵，把我们带到灵的范围里，叫我们在这个范围里呢，有神圣生命的成长。这个就，这个画得懂吧？这个像不像？也不太像啊，这样就有点像了吧？懂不懂啊？就长出来了。啊，锥体，管它什么吧，长出来了，不光是它做根基了，我们呢和它一同啊，就成为一个见证了，懂不懂？ 长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了，这就是高峰启示。在这里有什么呢？有神和人人为的合并，也就是我所讲基督人为的成型。那个基督人为的成型就是神人的合并，是怎么来呢？乃是借着生机的救恩。所以你看啊，整个这个追体啊，里面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和我们一同在一个地方，一同长出来，长成神永远的见证。阿们吧，阿们。认真说，你看啊，生机生命的成长在这里，神所完成一些的工作在这里，今天神所给我们的范畴或者范围就是灵的范围在这里，这个灵的范围乃是属天的，这个灵的范围乃是超越的，这也在这里。然后我们在这个属天的地位上来和基督一同成长，就因为基督而长大，这个长大也在这里面，长出新耶路撒冷来成为神的见证也在这里面。这个就是啊，那个高峰的启示。那现在你来看啊，高峰启示的实话都在罗马书里面，所以你会稀奇啊，这个保罗第一封书信会这样的丰富。所以我和你们说过啊，我们要来读罗马书要读三遍。第一遍我会跟你讲到底罗马书讲什么，第二遍我会跟你讲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第三遍我要和你们讲你怎么来取用这些丰富。那要读多久呢？我以现在我们这个速度啊，也许到明年六月了，希望不要读这么久，起码我们可以读三卷，盼望你里面要领会。主啊，谢谢你啊，保罗给我们一个总结，是不是这样？总结，这个总结就是罗马书啊，就把神圣奥秘的范围说出来，就把我们人和神的关系说出来，就把神的经纶说出来，就把神所要的一切在他旨意里，一切在所要的一切和他一切的运行和运作都说出来。所以在罗马书就做神那里说有福音，就是我们个人说有法理的救赎，然后有生机的救恩。这个生机的救恩呢，又是实化在地方召会中的。一个不过地方召会生活的人是不会有变化的，也不容易有变化的。你无论有多少的圣化，变化的显出啊，是要借着地方召会的。这也说出啊，弟兄们呢、啊，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是两面，一面这样呢，我们一定要活在主面前；另外一面呢，我们一定要活在地方召会中，因为呢，我们和主之间呢不能有任何不健康的关系；一面呢，我们在地方召会中啊，一定要竭力的摆上劳苦，好叫我们不仅有圣化，也有更新，也有变化，而产生啊罗马八章那里所有的这个什么磨成和融化。好了，这个总结来了后，我们就说干吧。一说要干呢，他就跟你保罗就说了，等等等等啊，你有三大难处。第一大难处是，就是你是个肉体，这就是临前了，临前了，临前是临前着重什么呢？就你们这帮人的难处啊，就是你的肉体，你们是一般属肉体的，属肉的。我忘记现在里头这个翻译是属肉的，你们是属肉的或者属肉体的。你们这帮人呢，是一堆的肉体，因为有这个肉体，所以怎样呢？所以你就在基督之外有拣选。你注意啊，人的灵永远只要基督。你有没有一次祷告？有一次祷告，你摸索灵了，你不要主的，没有可能的。人的灵永远是只要基督。那么，但是人呢？人的这个己。人的肉体就要什么？就要许多的装饰。比如说你现在来到哥林多召会了，这个召会啊蛮有难处，这是每一个圣徒都必须要经历的。每一个圣徒敢讲我已经得救了，我现在新耶路撒冷，那就是说地位说你可以这样说，就是说经历说呢，你是活在地方召会中吗？活在地方召会中，你碰见的都是肉体。不要说年轻人是小肉体啊，像我们这种老弟兄这是老肉体啊，蒙恩久的人是老练的肉体啊，蒙恩短的人是幼嫩或者幼稚的肉体啊，人就在肉体的里面。能不能行在肉体里就显出什么呢？ 就一面来说啊，就是连于神的话呢，就显出自己的拣选；连于生活的话呢，就产生了淫乱；连于教会生活中来说呢，就产生了各种不法、不合规矩的事。这个都在哥林多前书，好像主啊特别兴起一个教会，然后给我们看呢，你们所有的难处都在这个教会里有的。所以你今天不要对一个教会失望。哎呀，多伦多教会总比哥伦多好吧？阿门不阿门？哥伦多教会啊，不是多伦多教会，不是哥伦多，多伦多教会也有拣选。我是属这个的，我是属那个的。我劝你们不要，碰见灵了就只有基督了。你属任何都说因为你缺少灵了，懂不懂？缺少灵了，你就有许多拣选了。人没有主了，就有许多跟随了。我愿意跟这个，我愿意跟那个。而这个跟的最大的难处呢，就是叫整个的教会啊不再能够立体化了。教会应该是立体化的，对不对？教会应该有合适的行政、合适的带领。但是当一个人宣告了我是属于3000里、5000里之外的，教会就不能立体化了。懂不懂的意思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讲给你们听的。有一个人就来见保罗了，我要结婚了。这个长老就讲了啊，感谢主，你要结婚的用会所很好嘛。新娘是谁啊？我妈妈 ，my stepmother， 我的继母。哎，这个长老讲，你跟你继母结婚呢，这个就不好了。啊，你看讲不巧，我是属彼得的，你要不要写封信问彼得，看他同意不同意？不知道为什么，人可以在3000里以外捡一条，连上一条线以后啊，马上长老就没办法运作。你讲这些干什么？你难道没有主吗？主难道不够吗？跟基督难道不够吗？见证基督难道不够吗？跟随基督难道不够吗？一定要在基督之外再加上什么吗？整个的教会没有办法有治理，因为什么？因为人认为他是向几千里之外的一个什么东西负责的，而不再是向基督负责的，不再向教会负责的。这个肉体完全借助这个机会发展出来，有的发展是好肉体，有的发展是坏肉体。但是有一个决定点，就是都是没有基督的，没有基督。你知道啊，这个保罗现在就有3卷书来说他的难处，3方面难处。第一方面是他们这个人是难处，第二方面是他们的运作是难处，第三方面是他的生活是难处。说他的人难处就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完全说到这一班有难处的人，然后哥林多后书呢就说到这一班运作上有难处的人。使徒在那里尽职，使徒在那劳苦，他们在这批评，这是谁？懂不懂？言语粗俗，其貌不扬，这是谁？所以后来保罗才说，我自夸是不得已的呀，是被你们强逼的呀。我愿意告诉你，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就被提到3层天上去，然后那个话我们就不懂了，也被提到乐园里，既然下地就给下到乐园，也被提到乐园里，提到3层天，提到乐园里，听见奥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什么保罗要说这个话？他如果愿意讲老早就说了，而且这个话就是只有吊我们的胃口嘛。我读完后真想问保罗到底说了些什么。人不可说，不可说你不要写出来，你写出来搞得我心痒啊，人心痒嘛。他就会说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写，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认识，你们的运作是在神和神的经纶里，是在基督和基督的所事里。你有没有注意啊，他现在来说到3个难处。第一个，你们这帮人呢、啊、是属肉体的呀。那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你啊，我们这帮人都是属肉体的。哎，王玉林姊妹啊，对不起啊，没生气吧？感谢主，感谢主啊，你很可爱。你到这来也没发觉，哎呦，这些人聚会这么属灵，生活这么肉体啊，有没有？哎，看着我不要低头嘛，有没有啊？你如果说没有，那不就更大的肉体在说谎吗？如果说有，不好意思讲嘛，谁好意思讲？你们都属肉体的，那别人问你，那你属不属肉体？我也属肉体，你属的就不要讲话，大家都属的，你喊个什么喊？ 他第一个难处，哎呀，你看这帮人，你看这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够资格过教会生活，可是又必须过教会生活，懂不懂这话的意思？因为没有教会生活中就没有变化嘛，就没有更新嘛，更新和变化在教会生活中嘛。所以保罗碰见这三个大的难处，第一个，哎呀，这一帮人真难呐、啊。然后就到哥林多后书，这一帮人的运行运作真难呐、啊。那保罗做一些事，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哈，保罗是用心计来牢笼我们的呀，对不对？然后保罗劝他们呢，劝他们，你们要预备一些钱。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保罗说谎，是保罗说谎，我们都读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或者是保罗不敢说说谎，是保罗在信心里讲的话，还是一个事实？不是，他就说嘛，他说，这个，我已经跟什么什么样的人讲啊，马其顿人讲啊，你们已经预备好了，雅盖亚就是希腊了，雅盖的人预备好了，已经预备好，都预备好了啊，所以我请你们呢、啊、要显出来，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啊。这句话你懂不懂？这圣经要是，那保罗你既然没有把握，你就不要讲嘛。你看，你到处替哥林多人做见证，预备好了，你又写信给他们，钱在哪儿啊？当然有两个可能，有个可能就是哥林多人告诉他了，没有问题，我们奉献多少万，这我们主的恢复常常有这些东西，一个人奉献多少万，我们奉献多少万，预备好了，心愿条子写了，也可能写了心愿条子，心愿单，那所以我们这个心愿单是合圣经了。因为这个应该是心愿单，哎，现在读出光来了，感谢主，心愿单写好了，但是钱还没出来，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啊，你要注意啊，我要来了，不要来的时候献丑。又想想，不行不行，我说是拿了多少万美元呢、啊？到耶路撒冷去，别人讲，你看保罗在这个途中啊，就又吃又喝，都用这个钱呢、啊。所以保罗说啊，我最好找两个人把这个钱送去，有个见证，免得你们因为钱多了，你们就说我不好。你看哥林多人是不是有病啊？啊，他们那吃了什么药？现在不是用药吃了以后叫人糊里糊涂的吗？大概这个药2000年前就很流行了。俺哥伦多教会人每一次聚会都先吃一颗，说没有一个脑子清楚，自己一大堆的肉体，一大堆的肉体，然后对着主的仆人一大堆的问题，然后在下面呢就讲他的生活。你就这三个啊，就是你跟随主的一生都在这三个上，你的人如何，你的运行如何，你的生活如何。生活怎样呢？你就知道加拉太书了。生活怎样呢？就是一般呢活在律法下面的人，是吧？活在宗教里的人。什么叫宗教？就是有神的名字却没有神。王玉林姊妹啊，你听我讲好不好？你懂不懂我现在讲什么？什么叫宗教？就是有神的名字。有没有神？有神。我们讲神，我们说神，我们聚会有神，但是这个生活里你看大家好像都在有神的名字却没有神的实际，就叫宗教。那或者我说什么叫宗教呢？在基督之外有任何的以附，就叫宗教。有神的名字而没有神的实际是宗教。在基督之外有任何的以附，有一个东西啊取代了基督了，就是宗教。我举这个例啊，闭关弟兄会，闭关弟兄会现在已经很衰了，很衰弱了，不多了啊。而且闭关弟兄后来闭关到一个地步，叫人很吃惊的。比如说我到 Plymouth 去，我见到公开弟兄会，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介绍我见一位闭关弟兄会的弟兄？你知道那个弟兄怎么讲？说我愿意告诉你，他们不会愿意见你的。这个也可能因为他是公开闭关吵来吵去，所以他就讲这话。也许是真的，他不愿意见人的。传福音的对象是闭关弟兄会的儿女，我听这个我听说，不敢确定啊。然后呢，他们最后的一个大的属灵人就 Taylor， 这个 Taylor 这个最大这个最后的一个大属灵人，1963年我来，我就开始64年，对不起，我做事以后我就开始买一些属灵的书。那么找到 Taylor 这个人，我就发觉啊，他的著作很多，我就想买，但是又觉得不是那么平安。我就写一封信问一个年长弟兄，我说啊， 我买了某人某人某人某人某人某人一大串的这些人的书。现在我有这个 Taylor 弟兄啊，我请问你啊，应不应该读？那里回我一封信，我还记得这个他那句话说 Taylor 啊是十足闭关不需要读，十足闭关不需要读。哎，这个最近呢、啊、闭关弟兄会啊在芝加哥开大会，那么这个他们有人呢也常常到芝加哥的书店买书，所以就跟这个卖书的人认识了，就告诉他我们开大会。那个卖书就讲了，我来参加大会好不好？这个我也很吃惊，他们竟然说好啊，让他去了。他去了以后他就回来告诉我，他说哎呀我真稀奇啊，你知道他们讲什么？他们讲主啊已经把他一切的丰富啊都借助我们的 Father Taylor， 他叫他叫 Father， 借助 Father Taylor 说出来了，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讲任何其他东西啊，我们只要把它做出来就好了。我问你对不对？也可能都说出来了，也可能是真的，当然就我信他不是真的，起码我们的东西他没看见嘛，是吧？主借助你利用给我们，你利用给我们，他没看见。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原则在那儿，当你对一件事对一种的真理或者一个做法或者一种的教训产生了以父，而这个以父啊取代了基督了，你就成为加拉太了。加拉太缺什么？就是基督嘛。保罗和加拉太做见证做什么？就是基督嘛。我已经与基督同领十字架，我现在是属耶稣基督的，我若是凭灵而活我就凭灵来行事，我好像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对哥林多人他是这样的话，对不对？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那位钉十字架者。在加拉太也同样的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保罗呀对这三个难处，人的难处，运作的难处，还有这个生活的难处，保罗只有一个药方，主耶稣基督。你需要什么？基督。你要得什么？基督。你该享受什么？基督。那怎样一位基督呢？他就有三卷书啊来说到这个基督。所以你现在来读这个圣经是很有意思啊。他就第一个他就用以弗所。以弗所，当然这个我绝对信是神主宰的安排啊，有这样一个次序。这以弗所说什么呢？说当你要过积极生活的时候，你要认识啊，要认识召会。你记不记得变化在哪里？更新在哪？在召会生活里。你要认识召会啊，召会是什么呢？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照我们的领会啊，应该是哥罗西、腓立比、以弗所，有基督才有召会，对不对？照保罗的领会，先过召会生活，然后来追求基督，末了来彰显基督，基督能居首位。好像没有召会生活就不可能有基督，所以他这三卷呢非常积极的书信是和那三卷呢非常消极的书信相对的。三卷消极的书信是说到你这个人，然后呢你的运行，然后呢你的生活。三卷积极的书信说你要看见召会，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召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你要看见召会，你就要看见三一神那个永远的经纶，父在子里面，父在勇士里来预定拣选，子在时间里来成就，灵在我们的里面来作职。哎呀，你有没有注意啊？现在保罗讲到积极的，好像这个消极的前面三卷已经讲光了，临前临后加拉太好了，所有消极事物我都讲完了，现在我讲积极的给你听。一讲积极先讲教会，所以你读以弗所你会跳跃。比如说你如果读到加拉太书，你愁闷不愁闷？无自己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为你们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了，谁又迷惑你啦？我只问你这一件，你受了灵，有了灵，是听信主 听信福音是吧？信仰还是什么？还是新律法？那个信仰就是基督啊，是基督和基督的成就就叫做信仰。他说你们这帮人，所以你读加拉太的时候，你有时候读的 觉得窝囊。比如说我读哥林多前书，我常常会觉得很窝囊。读哥林多后书，因为保罗在辩护嘛，所以一直说他自己，说读得很起劲的，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就有诱惑人，却是真诚的；似乎不为人神所，却是人所控制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止丧命的。然后哥林多人呐、啊，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哇，哦，过瘾呐、啊！然后就来到加拉太了，加拉太了，哎呀，你们行律法呀，你怎样？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然后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哎呀，都是这宗教，你好像常常想去洗澡，怎么有这么个窝囊教诲？懂不懂？这是窝囊，离开了基督了，没有主了，离开了灵了，离开了灵中的生活了，而依附在基督之外的事物上去了，就成为加拉太，就成为宗教了。但是马上就到以弗所了。你有没有看见召会？你有没有看见召会啊？你要说，哎呀，召会啊，召会，感谢主啊！三一神经纶呢、啊，所要的、所示的，就是召会啊，父拣选呢、啊，懂不懂？然后子来救赎啊，灵来作职啊，然后这样呢，我们这帮人原来啊，死在过犯罪恶中啊，现在与他一同活过来啊，又与他一同复活呀、啊，又一同坐在天上啊！哇，你就感觉主啊！然后就讲了神所赐的，有使徒们，有众圣言者们，有传福音者们，有什么牧人们，有这个教师们，为要成全圣徒，就是成全你我这帮菠萝头嘛，各尽职责。我要成全圣徒什么？为所建造，记住，然后自动到你们长成三个长成啊，长到长成的人，长到义理，长出什么来？哎呀，你都说主啊，感谢赞美主啊，荣耀的教会，奇妙的教会，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在召会生活中了，下面就讲了，在召会生活中干什么？导言背讲，在召会生活中来得基督啊。所以以弗所以后就是腓立比嘛，就是你要做一个得基督的人呢、啊，你要得基督啊，你要认领基督。当你为弟兄姊妹而活的时候，你这个人也就是以基督为一切的时候，你整个的人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了。我所要的就只有基督自己。他已经那么属灵了，全圣经最属灵的一段，你一定说，就是说，我想我也是有神的灵了，就是讲那个婚嫁娶，就这个人和神一致。那还有这个，他是同等的。就保罗说，哎呀，我活累了。保罗也会活累的，懂不懂？他我说到主那儿去，我知道好的无比，好的无比就是见主就更好。记不记得李光宏那种做那个见证啊？说张四母不哭啊，他不是问张四母你怎么没有哭？他说因为主对他说嘛，你弟兄现在在好的无比嘛，在乐园里嘛，这好的无比啊。保罗就说了啊，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我现在搞累了，你们这帮菠萝头要长不肯长，懂不懂？一天到晚吵来吵去，一天到晚研究这个做法那个做法，一天到晚考虑用这个材料那个材料，就是不肯有基督啊。他还说你要问我了，问我，我情愿离世与主，与主同在，我死了最好，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但再想想啊，哦，还有你。所以他说，但是为你们呢、啊、更是要紧的。既然如此，我就知道我也还要留在世间，还要与你们众人同住，叫你们在所信的事上又长进又喜乐。哎呀，有这么一个属灵人呢、啊，属灵到一个地步，我可以告诉主死了，主就咔把头砍掉了；活了，主就把他从监牢里放，监牢里放出去。你相不相信有这样的人、啊、我们碰见一个车子一划一划，哎呦，父子我们丧命了。哪里有保罗这样的豪迈？你不能信呢、啊，有一个人活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这样的豪迈呀、啊！我可以告诉主，我要死了；我也可以告诉主，我还要活下去。然后我也告诉弟兄们，我今天若是还活着，就是为着你们。除了你们之外，没有理由我还要活下去。我活下去是为着召会，为着圣徒们成长。这样一个属灵人还要什么呀？还要什么？他就告诉我，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要得着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还要来，还要什么呢？来追求基督，来认识基督，来得着基督，来长出基督。我还要啊，在我余生啊，活在这日子里啊，更多的让基督从我身上照常显到。哎呀，这不得了啊！这样的在教会生活，一个健康教会，健康的教会生活，必定是一个对基督有绝对追求的生活。这样绝对来追求基督的时候，你就有哥罗西说了。哥罗西说，一个追求基督的人，就会长出哥罗西这个情形了。他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一切神圣事物的实际，无论是日子、月份、年日这些，那实际那些都是婴儿啊。他的实际是什么？就是基督。你还有没有注意啊？保罗这个信很有意思，前面三卷给你讲差劲哦，后面三卷给你讲有盼望啊。这种情形里，你就成为就帖撒罗尼迦前后说了，你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那就还有第三条线，就是行政了。这个召会，活在召会生活中，就要活在神圣的行政里。然后怎样呢？就来腓利门了。腓利门是见证他，也是一个总结。腓利门就是保罗一生成长的总结，长出什么呢？长出福音来，长出爱来。那一卷诗是感动人的，读腓利门，读腓利门是会叫人流泪的。你读腓利门，你会觉得主啊，我不能相信地上能有这样的人，这不是人做的，这是神做的。他可以坐监的时候带一个人得救，这个人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偷窃的人，是一个逃离主人的人，但我不仅带他得救，我就把他当作我的儿子啊。要找儿子的选一选嘛，那有人找这样的人做儿子，不仅儿子，他说像我的儿子，然后是不是用儿子？哎，不仅是我的，还他说这个安尼西姆，安尼西姆的意思就是有益处。这个安尼西姆以前是安尼西姆，没有益处的，现在对你对我都有益处啊！哎呀，那种你读腓利门，或者我这样说吧，每次我读腓利门，我里面都有一种很深的感觉。说啊，我不羡慕，我也不可能像保罗那样，我也不羡慕做啊信息多少找我做的，但是主能不能叫我也成为腓利门？我已经从所有的工作里出来了，我已经从所有这个人才的盼望里出来了。一个弟兄就是一个弟兄，一个可爱的弟兄就是一个可爱的弟兄，他可以有软弱有失败，但是他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儿子。我能不能，我不会像保罗，你们我想我们大家都得承认吧，我们大概像保罗的不会多吧，再说有一个那就是神级了，我们大概都不会像保罗，但是我们都可以写腓利门，懂不懂？我功用上我不是保罗，生命上我可以有那一种的成熟。所以腓利门是保罗所有书信中见证他的总结，前面那些见证，他说的见证他自己，那《使徒行传》里有他的传记，《哥林多后书》里有他的传记，《腓立比书》里有他的传记，《使徒行传》是他工作的传记，《哥林多后书》是他成长构成的传记，《腓立比书》是他生存生活的传记。这三个传记写得那么好，到末了他说：“我愿意告诉你啊，这三个传记的总结是一个腓立门。”我就是这样一个在主面前的人。那在真理上呢？真理上他就结束在啊希伯来上，那真是好。我们读一读希伯来书就可以啊，就是最后第五点啊，请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是保罗书信的总结，他启示出基督就是整个的三一神，在他的所事里，在他的经纶里，在他的行政里，在不同时代的工作，也启示出这位超越一切的神人基督的所事和成就。他是三一神一切工作的中心和实际，也是神在每个时代中工作的实体。你会觉得主啊，谢谢你。你从这个眼光来看希伯来，你就懂了。 希伯来书是保罗所有书信的总结，甚至也可以说是新约和旧约的总结，懂不懂？那里面实在是丰富啊！求主怜悯我们。我想今天早晨我把这个书信介绍完了以后，我们恐怕就要走得稍微快一点，因为我感觉弟兄们呢好像属灵越长越好，越得鼓励。求主继续怜悯。那我还在说啊，能不能我们下下一个周末我们看一看我们到底这个劳苦那个情形应该是怎样。求主怜悯我们。请一两位弟兄带我们祷告结束这个聚会。